那位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六节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好，就读到这里。那么腓立比书它揭示了基督徒生活的两大重点，第一就是完全顺服，第二就是竭力追求。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耶稣的心是怎么样一颗心呢？主耶稣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们应当以耶稣基督那个柔和谦卑的心为心，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效法主柔和的心肠，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更要效法主耶稣的谦卑顺服。主耶稣他不在乎自身的舒服或是忧苦，他是专注于神和神的旨意，他要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耶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他不认为自己跟神同等这件事是应该坚持的。不以自己神同等为强夺，这个强夺的希腊字 harpagmos， 这个动词可以解作掠夺或是抓住，抓住。所以耶稣不需要抓住跟神同等的地位，就好像人很自私的把这样的权力紧握着不放，他为世人的缘故，他自愿舍弃这样的权力来顾念世人的需要。他不为自己沽名钓誉，反倒虚己。虚，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倒空，倒空，就好像一个箱子里头，货箱里有东西，把那个全部倒出来，这样子箱内便空无一物。所以保罗用这个非常生动的字，很清楚地表明，本来耶稣是神，可是他进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倒空自己的神性，放弃这个神性的荣耀，天上的荣耀，他披上了奴仆的形象。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是这件事就是发生了。我们只能在主面前俯伏惊骇，站立惊叹。他是一位全能的神，而他为我们成为人的样式。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会饥饿，会疲倦，会流泪。虽然他很富足，而却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你看他降生在马槽，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降生在医院里面，对不对？可是主耶稣是降生在马槽，他为我们的缘故变成贫穷，好叫我们可以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所以主耶稣本来他有神的本质，可是他自愿放弃一切，取了人的样子，然后他存柔和谦卑的心来到地上，他要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他在地上每一天，他都是在顺服天父上帝，他就是看见天父上帝所要做的事，他才去做，他听见天父上帝所说的，他才说。 最后他在克西马尼园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清楚明白天父上帝要他上十字架为全人类完成救赎大功，只有他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我们人类的罪才可以得着赦免。所以呢，他就在克西马尼园迫切的祷告，存心顺服，然后他走出克西马尼园，踏上那个哥哥他的窄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把他自己完全倒空归零，他顺服至死，他降到最低，结果神将他升为最高，他是至高的，高过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神赐给耶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耶稣成为全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天地间的一切都要向主屈膝跪拜，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接待耶稣在我们心中，他是要做我们的主，他要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做主做王，把荣耀归给父神。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名实在是超乎万名之上。彼得他定睛看着在那个圣殿门口瘸腿的乞丐，他跟这个乞丐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里面有什么？他只有耶稣。所以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拉着那个乞丐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就健壮了，因为耶稣的名叫这个乞丐得医治。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被鬼附使主人大得财力的使女，她很多天跟在保罗希拉后面，一直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可是保罗灵里很敏锐，他没有因为这个使女讲恭维的话就好像觉得很好，不，他觉得很不对劲，而且心中厌烦，就转身对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个鬼当时就出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的名实在是超乎那些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一切，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还有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你凡求告主耶稣的名字你就必得救。一个人他只要真心说，耶稣救我，耶稣要救他脱离罪。一个临终的病人，我们鼓励他开口说，耶稣救我，也许主耶稣会救他免死，但是也许他还是去世了，但是主耶稣赐给他永远的生命。所以凡求告主耶稣名的人就必得救。那么保罗赶出使女身上的恶鬼以后，族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跟希拉，拉他们去见首领官长，控告他们是传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也一起来攻击他们，所以呢，保罗希拉就被棍打，又被下在监牢里。大概在半夜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很不舒服，因为他们脚上了木狗箍住他们的脚，他们不能自由行动，他们被鞭打，所以他们背在淌血。可是他们谦卑地祷告，他们唱诗赞美神，神就释放了强大的恩膏在他们身上，竟然震开了所有监牢的门。借着赞美的歌声，神释放出那个能力的恩膏，连地基都摇动了，众囚犯的锁链也松开了。所以保罗他没有因为处境不好遭人恶待而发怨言，他反而在那里开口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就这样，他带领了那个狱中禁足的全家人信耶稣。因为禁足发现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可是没有人逃跑，他很惊讶的。他带领这个禁足全家人信耶稣，然后他自己也得着释放出监牢。所以保罗这样教导腓立比圣徒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你看他自己用赞美代替怨言，用感谢代替争论，所以他可以教导别人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保罗也勉励腓立比的圣徒继续恐惧战惊地顺服神，好做成得救的功夫。做成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一件事情做妥，把它做妥，把它做得好好的。保罗的意思就是勉励圣徒，你来追求认识耶稣，你不要半途而废，你一定要继续不断的一生的在那里竭力追求认识神，继续恐惧战惊地顺服神，由最初的得救迈向最终的得救，直到呢得救的功夫在你们中间能够圆满的做妥了。而且保罗也提醒他们，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句话在现代中文译本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神常常在你们心里做工，如果你真心信靠耶稣，神就住在你心中，对不对？他说神常常在你们心里做工，使你们既愿意又能够实行他美善的旨意。神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又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实行他美善的旨意。所以凡乐意遵行神美善旨意跟命令的圣徒，才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活得无可指责，或说活得无可指摘，毫无瑕疵，言行诚实无畏，活出生命之道，好像明光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身心灵常常充满荣光，可以容神一人。我们再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读。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借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他看见天上发光，然后他就得着从天上来的启示，他在那个光中遇见耶稣，得着属天的光照，让他明白过去他以行律法为本所做的一切，他一直遵行律法上所说的种种一大堆规条，他并不能靠这样被神称为义，反而拦阻他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所以他把过去的种种都因为耶稣基督当作有损的，现在他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为我们只有相信耶稣，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被神称为义，我们得着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被神称为义。所以保罗他现在乐意丢弃万事，把一切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要跟耶稣基督联合，他要跟耶稣基督那个复活升天的大能联合，然后他要靠着主复活的大能跟主一同受苦，他要效法主的死。当然我们都没有办法效法主耶稣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提到效法主的死，意思就是要效法主耶稣的存心顺服。我们知道主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在地上也是这样子效法主的死，效法主那个完全的顺服。保罗说这样做，他或者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得着基督，他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 他乃是竭力追求耶稣基督，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要他得的。那当然相对的，他得着耶稣所要他得的，他也同时完全被耶稣基督得着。所以保罗的生命只有一件事，我盼望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也跟保罗一样，你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过去的你不需要再回顾，因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保罗他努力冲向终点，他专注于目标，他全力直奔标杆。那保罗的标杆就是要成为完全人，他要完完全全被耶稣管理，完完全全被耶稣拥有，他有耶稣的性情，他要完全的像耶稣，这样他才能够与耶稣基督相匹配，可以在永世的荣耀里做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有一个人常在听我的讲道，他跟他妹妹说，这个刘牧师好像不是活在地上。我觉得他这是很大的恭维，因为我们真实的身份就是天上的国民，对不对？在地上我们不过是暂时居住的侨民，是寄居客，我们在等候救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接我们回天家，回到那个天上的国度。所以在地上我们竭力追求复活的主，全人全身降服于主复活的大能，主的大能能叫万有归附他自己，这个主的大能也能够致死我们的魂生命，致我们天然的己生命，能够改变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得着更新变化，逐日变得像耶稣，荣上加荣。所以每天我们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努力追求主的同在，努力追求圣灵的进，努力遵行神的道，我们努力向着标杆直跑，而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渴望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越来越被他改变，被他得着。主耶稣的意志成我们的意志，主耶稣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主耶稣的感情成我们的感情。在地上我们只差一步，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还没有被改变成耶稣那个荣耀的身体。这个最后的一步必须等主再来的时候，主要借着那叫万有归附他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成荣耀的身体，这样我们就完完全全与主联合，可以跟他一起居住在天上那个最高层次的荣耀美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为了得着这个荣耀的奖赏，我们利用在地上的年日呢，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追求主、顺服主，而且我们留意遵守腓立比书的命令。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的命令，请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七节，四章四到七节，请一起来读。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腓立比书四章四节的命令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不是靠自己，是靠主喜乐。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们先安静等候神，不要想杂七杂八的事，就先来安静等候神，让最喜乐的神用他喜乐的灵充满我们，从早到晚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从早到晚你在心里面常常就是感谢赞美神。如果说你想到什么事， 你心里头出现那个忧虑的乌云，你赶快转脸仰望神，再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然后开口感谢赞美神，直到忧虑的乌云消散了，这样你心中会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会护持着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跟神的旨意相和谐，让我们常常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想主所想，做主所做。神要我们过一种一无挂虑、常常喜乐、以神为乐的生活。我在说，基督徒的生活是一无挂虑、常常喜乐、以神为乐的生活。腓立比书四章五节的命令是：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个谦让的希腊字意思是谦卑、温和、有耐心。谦卑、温和、有耐心。所以威克里夫就把这句话翻译作：当叫众人知道你们忍耐的心。丁道尔把这句话翻译作：当叫众人知道你们柔软的心。摩法特翻译作：当叫众人知道你们宽容的心。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近了，主要我们怀着谦让的心、谦卑的心、温和的心、柔软的心、忍耐的心、宽容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神真的期待基督徒有一颗谦让的心来面对这个你争我夺的世界。你知道在古代，当仇敌要攻打一个城市，他们所优先做的事就是敲开那个保护城市的城墙，那个石头把它敲开，然后他们把这些石头呢就投进这座城市的井里面。这些攻击者知道，如果他们用石头把井塞住，切断水源，这样城内的人通通都得投降了。你知道我们的内在拥有一座好井啊，那是一座喜乐、平安、谦让、得胜的井。可是太常发生的是，我们就是允许那个投石者把我们的井塞住了。也许某个人讲了贬损你的话，哇，大石头滚进去了。也许某个人做了一件对你很不公平的事，你没有不予理会，反而一直钻牛角尖，越来越生气，结果石头一直塞塞塞塞塞，你内在的井就被塞住了，没有办法涌出清澈的水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把这一切事都交给主啊！石头一来，接着祷告交给主，接着祈求交给主，然后感谢赞美，把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更多追求圣灵充满，让内在的井涌出胜利的活水，保持纯净。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的内在拥有那个喜乐、平安、谦让、得胜的井。请我们再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八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八到十四节，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还要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们和我同受患难， 原是美事。
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作操练你的心思成圣的机会。所以那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先保守自己的心思胜过保守一切。你留意在生活中，你借着正向的思考引发积极的行动，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追求思想的成圣。你知道你在想什么，别人从外面看不出来，可是神看见。所以你要思想成圣，就是你要专注于思想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也要留意品德的操练和得神称赞的事。这里告诉我们，首先你要思想真实的事。真实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诚实的、无畏的。你不要思想那些不诚实或不真实的事物，要做诚实无畏的人。你一定要知道，现今网络上有很多的讯息是不真实的。去年有个姊妹，她就很自然的点进去，她以为是她所认识的一个医生传来的讯息。当她察觉有问题的时候，一些跟她有网络连结者的资料都已经外泄了。有一位她所认识的弟兄收到一则她所发的讯息，和这个弟兄很警醒，他发现这则讯息跟往常不太一样，没有这位姊妹的大头贴，所以他就直接跟这个姊妹联络，就发现是有人冒他的名义发讯息，假冒他的名义发讯息，所以他都没有上当这样。所以这个世界，包括这个网络的世界，有太多不真实的事，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要上魔鬼的当。有的时候人一有问题就立刻去问 Google， 连生病的问题也去问 Google， 你真的要小心一点，以后 Google 给你的讯息并不是正确的。还有这个可敬的，这个希腊字 Semnos 意思就是可畏的、可钦佩的。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可敬的翻译作值得敬重的、光荣的、温文有礼的。值得敬重的、光荣的、温文有礼的。英文听力本圣经把可敬的翻译作 honest 诚实的，摩法特把它翻译作 worthy 有价值的， Matthew Arnold 这个人把这个字翻译作高贵的严肃 nobly serious 高贵的严肃。所以如果有人觉得你很严肃，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基督徒身上要有值得钦佩的德性，要有那种有永恒价值的美德和高贵的严肃。公义的就是公平的，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有公义公平的心。基督徒父母对儿女要有公平的态度，不要像以撒和利百加，一个偏爱老大，一个偏爱老二，就搞得家庭失和，对不对？基督徒老板也要公公平平地对待员工。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还有清洁的，这个希腊字 hagnos 它是用来描写那种道德上不受玷污。你一定要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一个道德价值观混乱不清的世界，所以有一些已婚的弟兄，他会越过界限跟异性有肢体接触，或是打情骂俏，让他太太很不安。夫妻一定要彼此顺服，我在说夫妻要学习彼此顺服。如果太太觉得先生越界，好意的提醒，那先生最好听从，因为他是你太太，你跟他的关系是优先的，所以先生最好听太太的，尊重自己的妻子，不要再那样做，让你的太太很不舒服。同样的，如果先生觉得太太越界了，同样太太应该照先生的建议退回界限内，就是要更多的仰望至圣的耶稣，亲近耶稣，保守自己的心思清洁胜过保守一切。你知道魔鬼很厉害，他就是喜欢破坏基督徒的家庭，所以他一定会在心思这一方面来试探基督徒的。主耶稣这样讲，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 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主耶稣的标准很严格，不是你行为犯罪才叫做犯罪。主耶稣说，如果你心里犯罪，你心里有邪念有淫念，那么等于你就做了这件事，你就犯罪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抵挡邪念，一有事情奔向主说，主耶稣啊，救我。你知道关于这个事情，主耶稣讲得很严厉的。好，如果是有一只眼睛叫你跌倒，你看一个漂亮女孩子，你就有邪念，主说你把你的眼睛弯出来丢掉。当然主的意思不是说真的要你把眼睛弯出来，主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下定决心不要落入眼目的情欲。主不是真的要人弯掉眼睛，而是你要这样子下定决心，我不要落入眼目的情欲，我要保守自己的心思清洁。可爱的希腊字意思是让人喜爱的，令人愉悦的。这个摩法特把可爱的译作有吸引力的 attractive， 有吸引力的。威廉巴克莱呢认为最好的一个翻译字英文是 winsome， winsome， winsome 意思就是悦目的、迷人的、引人注目的、甜美的。一个弟兄参加一个高阶主管会议，当他一踏进会场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六对冷淡不友善的眼神啊，所以会议厅里头的气氛很冷漠而且僵硬。哎，接着有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有一个个性友善意志坚定的仁兄走进来，他的脸上一直带着一个亲切和善的笑容，他这种微笑的感染力成功的拒绝了这个冷漠的气氛，也不会在这种冷漠的眼神下屈服。最令弟兄惊讶的是，不到五分钟，场内其他几个人表现都变了，开始热络的交谈，互相开玩笑，气氛变得很融洽。会议结束之后，这个弟兄就请教这位基督徒仁兄，你是怎么样把这些道貌岸然不苟言笑之事变成和蔼可亲的人。这位仁兄说，哦，我的秘诀很简单，我在走进会议厅之前，我先停一下，我思想主耶稣就充满在我的里面，主耶稣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有吸引力的、友善亲切的，他这样的特质要从我身上展现出来，然后把会议厅里的人都想成大好人，想象他们都会用笑容回应我的笑容，以善意回应我的善意。果然照着他所想的，就发挥了正面的影响力，改变了其他的人。还有有美名的希腊字是有好名声的，英文扩大版圣经把有美名的翻译作仁慈的、赏心悦目的、和蔼的，翻译作仁慈的、赏心悦目的、和蔼的。这个摩法特译本把有美名的翻译作高尚的、高洁的、有优良的素质，高尚的、高洁的、有优良的素质。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思想那些仁慈的、高尚的、高洁的、有好名声的事，而且效法之。保罗接着说，若有什么德行，这个德行是指道德上的卓越、高尚的行为跟美德，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指道德上的卓越、高尚的行为跟美德。所以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它翻译作美德跟优点，这个就是基督徒应当思念的事。1579年出生于秘鲁的马尔定，他曾经攻读医科，可是后来呢，他加入道明会，他一生谦卑克己，他身上有那个医病的恩赐。那他在修会就是帮修士们理法，照顾那些生病的修士们，而且服务众人。他为穷人办这个儿童医院跟孤儿院，他用谦卑温柔的心服侍，他身上展现出那种忍耐的美德，十分令人敬佩。有一天呢，担任会计的神父差他出去买白糖，他迟迟没有回来，最后这个皮肤黝黑，皮肤黑黑的马尔定微笑着回来了，一口白牙在他脸上很明显， 他胳膊底下抱着一个大袋子，他就急忙跑到神父那里说，神父躺在这里。神父就跟他说，你怎么用这么长的时间，你不知道我在等你吗？神父对自己即将爆发的愤怒跟不满毫无保留。马尔丁呢，只是很谦逊的道歉说，请原谅我神父，但是为了找到糖，我几乎走遍全城。神父夺过那个大袋子把它撕开，他就大叫起来说，这什么东西呀？难道我没有告诉你我要的是白糖吗？马尔丁就很温和的跟神父说，我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白糖。神父说，这个红糖不能用，你这个黑鬼，这个就是你的听命吗？你知道马尔丁脸上的笑容没有消失，这些话也没有使他受伤，他只是心平气和地接受神父的责备跟羞辱。这个马尔丁的父亲是西班牙贵族，但他的母亲是黑人，所以他整个人就是黑黑的。他的黑皮肤使他在会院中毫无地位，他只能做一个辅理的修士，就辅助别人的一个修士而已。而他始终展现出谦卑忍耐的爱德，后来他被封为圣人，后世的人称他为圣马尔丁。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有医病的恩赐，因为天主教很容易把这些有医病恩赐的人封为圣，后世称他为圣马尔丁。所以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他就容易看见别人身上的德行，他会激励自己向别人学习，他也会更多的祷告，更多的追求神，要跟神的性情有份。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基督徒要多多思想那些被神称赞而且将来会得赏赐的事。我们也留意在我们周围被人称赞的事，可以多加学习。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九节这样讲，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思念在保罗身上一些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事，例如他的热心，他追求者很火热，火热追求主，顺服主，他也很火热，他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还有他的谦卑。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又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效法他的谦卑火热。另外我们要效法保罗对圣灵的顺服，圣灵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他就经过佛律加加拉太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想要往庇推尼去，可是耶稣的灵不许，他就下到特罗亚，圣灵就借马其顿人求助的意象引导保罗去欧洲宣教，所以他就很勇敢地顺服来到腓立比传福音。保罗经常为着传福音而受苦，可是他一点也不退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八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愿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八节，好，一起来。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保罗说，他如果甘心传福音，去完成神的托付，他就会有赏赐。他说赏赐是什么？就是他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用花钱可以得福音，这也是我们的权利。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日子，他发现有人传福音是出于爱心，但有一些人是出于嫉妒纷争。可是保罗有宽广的胸襟，他这样讲，他说，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保罗反映出神那种宽大的慈悲，他不以自我为中心，他只是期待耶稣基督被高举被传扬，这个是我们要效法的。所以我们要向保罗学祷告。你看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多么扎实，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的祷告文。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头看见基督徒的诞生跟成长跟保罗的祷告代求有密切关系。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我为你们祷告的是你们的爱心会不断地跟着真知识和判断力一起长进，和你们的爱心会不断地跟着真知识还有判断力一起长进，使你们能够选择那最好的，这样在基督再来的日子，你们会成为纯洁无可指责的人，你们的生活会充满着凭借耶稣基督才能有的那种美善的行为来荣耀赞美神。保罗从来没有停止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他的祷告是因为关心别人，所以他就为别人的需要代祷，代求是保罗灵性生命的血脉，他为着心境悔改的人，他所建立的教会所献上的祷告是世世代代的祷告模型。他知道祷告对圣徒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在腓立比书一章三节他这样讲，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欢欢喜喜的祷告。保罗的祷告是热切而有力的，他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这样讲，他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保罗一方面他尽心竭力的祷告，另一方面他是尽心竭力的为主做工，像一般人在劳苦做工一样，而他是全心依靠在他里面的大能，他靠里面的大能祷告还有做工。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这样子讲，好，请我们一起来读九章二十五节，一起读。
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所以他是像那些奥林匹克运动员想要得金牌得能坏的冠冕那样子的竭力祷告，而且向着标杆直喷，像竞技场上得着奖赏的运动员一样。他绝对相信他的祷告一定会从神得着答复。对于一个经常生活在超自然领域里的人，与全能者常常交通，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不合乎神旨意的事。所以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就期望神会超自然的介入，会超自然的干预。没有任何环境是不适合祷告的。你知道他常常旅行，对不对？他要去不同的地方，他又不能像我们一样坐飞机，他很可能就是边走边祷告。祷告的心让他里面充满了喜乐跟盼望。腓立比教会十分关心保罗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差派以巴弗提送奉献给保罗。保罗写了一些很美丽的话，动人的话，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我们来继续读腓立比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这个我刚刚读的话的后面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一起来读。
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 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保罗讲这段他的意思呢，他就是说，我并没有期待你们送礼物给我，虽然你们送来的礼物使我非常感动，并且我实在非常高兴，但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已经足够有余了。我心里觉得欢喜，纯粹是因为你们的礼物在神面前已经成了你们一项极大的进账。所以腓立比教会的慷慨使保罗高兴，他们这么做不单是为保罗的缘故，更是为主的缘故。保罗认为腓立比人的礼物是献给神的祭物，他称这个礼物为极美的香气，对不对？他说，我接受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这个是旧约惯常用来形容一件蒙神悦纳的祭物，就是说那个馨香火祭的香气会直接上达到神面前。那保罗对这件礼物感觉高兴，不是因为他使自己得益处，而是因为这件礼物给他所爱的人带来好处。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给腓立比的圣徒一个奇妙的应许，就是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要知道古代的圣徒很穷的，可是保罗直接跟他们讲，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荣耀的，我们的神是丰富的，好不好？你跟隔壁人讲说，我的神是荣耀的，是丰富的。所以再也不要讲我是个穷光蛋啊！我们的神是全足全丰的神，我们就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然后照着神的心意在那里支配我们的用钱的方式，照着神的心意给出去，神不但会使我们所需用的都充足，而且会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怀里。英国的何寿恩教士，他是一个跟主很亲密而且绝对顺服主的来华宣教士，他就在偏乡默默耕耘，神借着他建立一座属灵的灯塔，让许多爱主的基督徒借着他找到了属灵方向，他也帮助了尼托生弟兄。他就是认识他的神是荣耀丰富的神，他过一个信心生活，并没有固定的薪水，可是他就是认识他的神是荣耀丰富的神，凡是神要他做的事，神就会照他荣耀的丰富使他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有一次何寿恩教士觉得神要他预备十几间的房间，类似像公寓这样专门接待信徒，他就为这件事祷告。哎，结果很奇妙，附近的一所工业学校突然停办，校方愿意把这所学校租给何寿恩教士，事就这样成了。可是过了四年，那间学校又要开办，尼托生弟兄的父亲是该校的董事之一，所以你的弟兄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来告诉何救恩教士说，学校呢定规秋天要开学了，而且从美国请了两位工程师来，因为这两位美国工程师已经动身前来中国，按人来看势在必行。所以你弟兄就问何寿恩教士，你搬不搬？他说我不搬。啊，你有没有祷告？啊，不必祷告。你弟兄就问何寿恩教士说，你怎么这么有把握？他说，神不会拿我们开心的，神说要办一个公寓我就办，那神没有命令我停，难道他要把我们撵出去吗？所以他就安安静静上山去单独与神同在。快到下山的时候，校方忽然寄来一封信说，学校不开了，还是请何教士把房子租下去。原来学校发生一个非常的变动，破产了，所以没办法再开办这个学校。 你知道，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的脾性，我们就可以预料他的作为。所以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荣耀的、丰富的、全能神，我们一直走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当然有把握他一定会充充足足地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保罗认识他的神是荣耀的神、丰富的神，所以无论在什么境况他都可以知足，他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当神让他处卑贱、有缺乏甚至饥饿的时候，他就进食祷告，结果更丰富地得着主荣耀的同在。当神让他处丰富、让他饱足且有余的时候，他仍然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所以随时随在他都是住在基督里，他的眼目就是定住在主耶稣身上，然后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就是保罗过喜乐生活、得胜生活的秘诀。我再讲一遍，随时随在保罗他就是住在基督里，他的眼目定住在主耶稣身上，然后继续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就是他过喜乐得胜生活的秘诀。然后我们刚刚读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保罗而言，不管神要他做什么事，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来到荣耀的神、丰富的神面前，他不住地仰望神，求神赐给他智慧跟力量。所以他大胆地宣告说，我凡事都能做。他这大胆的宣告不是自夸，也不是骄傲，因为前半句是这么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认识他的神是荣耀的神、是丰富的神，神有荣耀的全能、有丰富的能力，然后神就加给他荣耀、丰富的力量，使他凡事都能做。因为神要他做一件事，一定会把够用的资源给他、够用的力量给他。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正面临工作一个巨大的挑战，你一直在那里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力量承担，或者呢，你听见了批评跟负面的声音，你不要花心思去跟这些怀疑的思想、批评的声音打交道，不要跟这些负面的声音打交道，不要一直去想、一直想这些事，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啊！每天早上，你就是来到丰富荣耀的神面前，安静等候神，然后求神那个荣耀的全能更多充满你，求神把丰盛的圣灵赏给你，让他那个丰盛圣灵的恩膏、能力的恩膏膏抹你的全人全身，加力量给你。你跟神讲说，我的神，我爱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必照你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所需用的都充足，我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然后你从早到晚用单纯的信心跟这位荣耀丰富的神连结，住在神里面做你该做的事。有的人他遇见困境的时候，他就会祷告啊，神啊，你今天一定要帮助我脱离这个困境啊，我实在已经受不了了，如果再这样搞一周我就会完蛋啊。但是更好的祷告是，荣耀丰富的神，请你赐给我荣耀丰富的力量，你有办法赐给我荣耀丰富的全能，帮助我保持正确良好的态度来度过这一切，你要帮助我保持喜乐，帮助我内心平安。你要知道，我们里面要先改变，否则我们的环境不会改变。也许你会说，这个太难了，我的健康严重的出问题，然后我工作又遇到这种事啊，我怎么有办法度过？不会太难，神会给你荣耀丰富的大能大力。你好好追求主，每天等候神，让这个荣耀丰富的全能充满你，你就可以抵挡任何冲着你而来的事，你可以得胜有余。你是得胜者，不是受害者。你跟隔壁人说，我是得胜者，不是受害者。 好，那就不要再抱持着受害心态了。当然我们都会很想神马上就脱离困境啊，可是大多数的时候这个不是神做工的方法。所以你一定要下定决心，我把面对的状况交给神，我要停止忧虑，我不要让目前的情况支配我的思想跟我的话语，相反的，我要回到里面的至圣所，安静的等候神，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对每一件事都有他的计划跟目标，有的也许我们现在无法明白，但是我们相信神就会使万事为爱神的人效力，万事为爱神的人效力，除非最终能带来益处，否则神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发生任何事。我在说你要相信这件事，神那么爱你，就是要叫万事为你效力，你只要爱神，这些事除非最终能带来益处，否则神不会让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以神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他就是要完全得着我们，把我们磨成他神儿子的模样，使我们的生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试炼我们之后，我们必如金金，对不对？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约伯被神试炼得很厉害，可是最后他像金金一样。所以让我们耐心等候神，一直把自己交给神，降服于神自己。如果神没有立刻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就服下来，降服于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继续呢竭力追求神丰盛的荣耀，每一天被他丰盛荣耀的同在充满，定睛于神的荣脸，活在荣耀中，相信靠着神荣耀的全能，我一定能够过关。保罗这样跟腓立比的圣徒讲，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保罗说你们跟我一样受患难呢，是美事，不是倒霉的事，是美事，美丽的事。保罗知道如果不经过患难，圣徒不会体会到神那个荣耀的丰富，足以供应圣徒在患难中灵魂体所需要的一切。所以神是借着患难扩大众圣徒渴慕神的度量。我在说神常常是借着患难扩大众圣徒渴慕神的度量，让圣徒深觉得自己真的需要更多追求神，更多得着神丰盛的荣耀，否则他没有办法度过这个苦难。他认识自己真的很需要神，他需要更多认识神荣耀的丰富，也更多被带进神那个荣耀的丰富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来追求神自己，渴望得着神更丰富，更被带进他荣耀的丰富中，让神这个荣耀的同在真实的渗透我们的全人全身。我们的目标乃是神自己，阿们。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09首，乃是神自己。颂赞诗选209首。
要耶稣，
我要耶稣。